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今天有圣道的分享，也有圣餐的领受。花被调领，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实行不断的宣讲和见证的，也是上帝不变的恩言。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雅各书第四章的13节到17节这是我们今天圣餐正道的经文。雅各在圣灵的默示下讲到如下的话，说下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知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分享计划与交托，就说个人的计划，但是同时我们要完全把我们所思所行的交托给上帝。其实连中国人也都晓得，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以我们不光要尽我们自己的责任尽人力，但是还要听什么天意所以这是古老的智慧但是今天在这段圣经中也有圣灵特别的膏抹向我们用特殊启示的方式显明出来其实当我们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那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为什么呢因为雅各的口气非常重，说下，那中文翻译这个强调就是我们要重视这个事。我讲的说，你们竟以张狂夸口，他张狂到哪里去了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到底恶到哪里去了？其实不是杀人，不是放火，不是撒谎，不是坑蒙拐骗，都吃喝嫖赌咒，而是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母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按说是再平常不过的话语了，那我们特别是我们华人，我们上千年来强调今日夫明日，明日什么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所以说今天明天都是我们非常强调的。但是这个强调怎么反倒成了一种以张狂夸口的，反倒成了这样夸口都是恶的呢关键不是说今天明天，关键不是你到城市里去，关键也不是你在那里住一年，关键也不是做买卖得利就是恶的，关键是从开始到结束，在这整个过程中没有一句话是提到上帝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不信主的人，包括我们信主了以后，也包括我们的家庭计划、教会计划、国家计划，我们今天明天今年明年，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切切的寻求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在我们尽我们的自己的责任祷告商量做各样的计划的过程中，执行的过程中，我们能不能真的像此处说的一句话非常好，你看他说第十五章，你们知道说主若愿意，这就是英文中过去我经常听一些荷兰的、苏格兰的、美国的一些长老会的牧师弟兄姊妹讲 If God willing， the Lord will. 倘若上帝什么应许，倘若上帝什么愿意，其实这也应验了中国古老的智慧中所说的人算不如什么天算。小弟兄姊妹，唯愿我们在今天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智慧中，更是得蒙圣灵的光照，更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来看待我们的今天，来看待我们的明天，看待我们每一项认真当做主的计划，同时也求神的祝福神的保守。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主，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不是夸口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你在我们生命中做工；不是夸口我们自己的智慧，而是你就是我们的智慧；不是夸口我们自己的意志、计划和蓝图，而是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主，我们这样完完全全仰望你，是我们的心智，是我们的祈祷。但是我们就知道，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由于我们个人的意志、个人的想法、个人的软弱，所以主，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执掌王权，使我们的心、使得理性、情感、意志，在家庭、教会、社会各样的事工中，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我们都彻底交托仰望在你的恩手之中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在你不仅没有难成的事，而是你爱我们，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小弟兄姊妹崇明牧师上次给大家分享到彼得前书讲到我们要切实的相爱彼此的服侍这说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越是简朴的真理越是在日常的生活中行出来时，难之什么又难因为我们生命中太多的创伤太多的阴暗，太多的我们个人的血气如果我们自己一不小心，那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手往后一闪、往后一撤，我们马上原形什么毕露，我们马上那种野蛮了、自私了、凶狠了、苦毒了、仇恨了、纷争了，打开人心就打开了地狱。所以弟兄姊妹，加尔文就讲，人心就是偶像制造的工厂人心就是今生今世的地狱。所以圣经讲到，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我们的心归向上帝，我们就尝到天堂的滋味；我们的心只是围绕着自己打转，我们今生今世就是活活坠入什么阴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我们信主的历程是一个心灵的归向，心灵的侍奉。在今天我们的分享中，我们就讲到上帝的护理与个人的责任。我们讲到个人需要有计划，家庭了教会了都需要按部就班的做出一些古籍了这个我们像现在看得出的恩典长老会一直在进行一些施工的评估一些展望一些计划这些方面都是我们自己当今的责任和什么本分。然后第二段讲到和今天和明天，特别讲到生命的奥秘。这个地方雅各讲的很简单，生命原来是一片什么云雾，霎时出现，霎时就什么不见了。所以说，不管我们怎么做工，不管我们的家庭、教会、美国的情况如何，其实我们总要珍惜今天，总要趁着还有今天，更多的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更多的与我们眼前的人彼此的和好，互相的什么珍惜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真正的智慧真正的福分。所以在第三章我们讲到今天明天与完全的交托，然后最后 我们一起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啊，你不要等着轰轰烈烈的大事啊。其实是很多人讲，哎呀，王牧师，你天天讲做小事，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做大事啊？小事加在一起就是什么大事，那些光仰首望天心高志远，光等着历史大事、美国大事、世界大事啊，都有他单挑的了，那都是痴心什么妄想。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天都从我们能够做的做起，都从我们应当做的做起，该认罪就认罪，该悔改就悔改，该前进就前进，那上帝一定重重的什么使用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出计划与行动的平衡啊，制定个人计划非常重要。人生啊，啊，一共是最多不过是30000天啊，一年360日啊，你活这个100年啊，36000日啊，但是基本上30000日啊，差不多你到啊30岁1/3过去了，50岁60岁2/3什么过去了，所以说我们到了50岁60岁的年龄还剩下多少天啊？大概$10,000了，这$10,000，这10,000天，你就知道屈指是吧？可是，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有好的计划，但是要深知人生的诸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信心的生活，啊，就是在啊，真是虽然天不变，道不变，但是环境是千变什么，万化，啊，我们如何以不变应什么万变，这需要上帝赐给我们特别的智慧和引领。所以我们最后落实到要靠着主的恩典活着啊，并做事啊。往往我们不知不觉，弟兄姊妹，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同工之间，不知不觉我们就听到，哎，你说了这话了，你做了这事了啊。其实一见面的时候就应当高兴，哇，感谢主你还活着，感谢主我也活着，感谢主我们一起活着，感谢主我们一起活在主的面前，活在耶稣基督的什么大爱里。这是今生今世古往今来最重要的场景，最震撼的，最应当感恩的，最应当高兴欢喜的。但是我们却常常视而什么不见。所以我们就来到啊这段经文，所以我们首先看到啊，这段经文讲到上帝的护理与个人的责任。虽然说几百年前英国清教徒麦弗·亨瑞啊，当他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就是特别讲到啊，我们必须 we must preserve a constant regard 啊，我们必须始终警醒谨守啊，特别的 utmost deference 啊，要特别的遵守，特别的顺服。The disposal of divine providence 就是要特别的顺服上帝的护理中的什么安排。所以我们既要完完全全仰望上帝的旨意啊，同时又要观察上帝在我们个人的身体状况了、家庭的状况了、教会的状况了、美国到现在是什么光景、中美关系了、香港了、台湾了，我们在具体的处境中要看见上帝的看不见的什么手，如何在日常的事物中运作。当讲到护理的时候啊，最精干的、最精炼的威斯敏斯特小教堂里面，他就讲上帝的预旨，就是上帝预先的旨。弟兄姊妹，不光是我们自己做计划，上帝对这个世界有没有计划？上帝对这个世界也有计划，我们效法上帝也要有计划，做到心中有数。所以说上帝的谕旨，但是他在勇士中照着自己的旨意所定的计划，他为了自己的荣耀，上帝预定了将要发生的一切。小弟兄姊妹，20世纪包括21世纪最可怕的政治性灾难是什么呢？我们个人、家庭、教会放松了责任，放弃了计划，这样我们都仰望国家为我们做出计划啊，不要讲苏联的、中国的计划经济，然后包括美国，哎呀，我们的养老了，各个方面了，我们都仰望，哎，看看政府为我们做了什么计划，啊，当然国家应当尽国家的本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 仰望上帝的计划，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责任。当圣经讲到上帝怎样实施他预先预定的旨意呢？上帝在创造之工中啊，同时在护理之工中，上帝不仅创造了天地万有，又用他全能的命托住什么万有。所以耶稣怎么讲呢？耶稣甚至讲说，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什么地上，就是我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弟兄姊妹，这个惧怕是指不要惧怕，不要担心啊，不要忧虑啊，不要焦虑啊。你要知道，今天啊，在全世界得抑郁症的啊，得抑郁症不是你一般的低沉、消沉、悲观、失望，就说这个忧郁、这个担心、这个惧怕、这个焦虑，已经使得你不能够正常入睡。啊，使得你食不甘味，使得你没法进行什么工作。当我们的忧虑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当我们的忧虑影响到我们的饮食，当我们的忧虑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的时候，这就成了忧郁什么症了。啊，这个就是该治疗的需要治疗，当然该祷告的祷告啊。但是无论如何，今天全世界得抑郁症的大概要6%-30%左右，这还是明显的。啊，你不要说的是没有就医的、不参加教会的、独自抚摸着伤口在那里哭泣的，然后抚摸伤口哭泣不下去了，就跳楼什么自杀了。啊，这种隐藏的抑郁症患者更是多之什么又多。其实从伊甸园看来，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那就两个情节就进入他们的心了，觉得自己是赤身什么肉体，自卑。啊，另外听到上帝的声音，我就什么害怕，我就什么藏了。所以说自卑的情节啊，担心害怕忧虑的情节牢牢地抓住我们的心啊，使得我们藏了。就说抑郁病的最可怕的症状就是，本来他需要大家的关爱，本来他需要大家的交流，但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呢，他反倒不能够和大家什么交流，甚至也不希望和大家什么哎见面。啊，圣上弟兄姊妹，我们中间包括我自己，我们情绪有软弱有挣扎的啊，我们说话了，我们做事了，还在交流，还在彼此相爱的关系之中，这也是神格外的什么恩典的。那真正得抑郁症，真正到了边缘，到了崩溃边缘的人，他是既不吃药，也不看医生，也不和别人交流，最后一头就撞到南墙上去了啊，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讲到神的护理之功的时候，特别强调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说弟兄姊妹，这关键不是万事都互相效力，这关键是叫爱上帝的人什么得益处。所以我们既要相信神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但是更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真的爱上帝吗？我们真的想愿意按照上帝的话语来省察我们自己，来认罪悔改吗？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上帝的、爱上帝的话语的、爱上帝的教会的，在主内爱弟兄姊妹的，那么我们就是他执意被召的人啊，我们就是他预先定下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啊。我们不管上帝呼召我们，使我们成义，所成为义的人，最终叫我们得什么荣耀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雅各在这段经文中所说的下，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什么得利。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雅各一个特别的提醒，就是说个人与群体的什么夸口。所以说夸口的一个人往往会夸口啊，我是老大，我只有恩赐，这个家、这个教会、这个世、整个世界离了我什么不行啊！我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继往开来，承先启后啊！但是更夸口的是什么呢？黑社会的背景啊，有一个集团了啊！这些我们这哎，我们要往母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什么得利。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我们在上帝面前不过是衬图啊，一门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他们有明确的计划，哎，今天走，明天到， 但是无论如何还没有时间，还没有地点，而且目的非常明确啊，我们在那里要做买卖什么得利啊，我们的手段就是什么呢，通过做生意。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个人了，家庭了，教会了，国家了，当然我们在制定计划的时候都有时间了，地点了，目的了，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了啊，这些都是啊，都是正常的啊，都是离不开的啊。但是啊，其中最可怕的问题的反应的心态是什么呢？我们就简短的用八个字中文概括，自以为什么是，而且也是自行什么其事。在这个问题的核心，他们完完全全没有想到上帝的什么护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在啊格林多教会中啊，他给他们写信的时候讲，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啊，执事这个地方就讲仆人奴仆，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恩赐啊，尺短寸长啊，你不要看着你那一尺特别长，但是放在需要倚仗的地方那你就不够，你不要看人的一寸特别短就放在需要一寸的地方恰恰什么好。所以你关键也不要夸自己的优势，也不要因为自己哪个地方不如人就看不起自己，上帝用你啊都会恰到什么好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保罗说我栽种了啊，亚波罗浇灌了，保罗栽种了，保罗是使徒性质的啊，他愿意跑，他愿意讲，他愿意开拓啊，亚波罗善于教导，亚波罗善于牧养，他浇灌了，但是到底谁更有功劳啊，到底谁更伟大啊，到底谁离开谁不行啊，唯有上帝叫他什么生长。可以最后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的讲，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他生长的上帝。但是上帝也祝福我们，使用我们，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找自己的功夫，在上帝那里得自己的什么赏赐。所以我们既要把荣耀和颂赞归给上帝，也要尽自己当尽的本分啊，尽自己当行的什么功夫。所以雅各就分析讲，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弟兄姊妹，世界历史上的关乎家破人亡，关乎国家兴衰的大事，哪怕世界上顶级的智囊啊，像这个华盛顿有很多的智囊，他们能够预测到俄罗斯什么时候崩溃吗？苏联什么时候崩溃吗？他们能够预测到俄罗斯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吗？他们能够预测到中国的未来、香港的今天、台湾啊、台湾和大陆海峡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世界上重大事件，哪怕你是顶尖的专家学者，你最多能够做出一些猜测，做出一些预测，但是其实啊，事情的发展，哪一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连那根稻草本身他也不知道，他是那最后什么一根。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有一个朴素的告白，最朴素的告白就是说，明天如何你们还不什么知道啊。所以说你看耶稣在教导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什么够了。所以我们要为明天考量，但是不要特别为明天什么忧虑。我们要为今天忧虑，要为明天什么考量，要为明天计划但是要为今天什么忧虑。但是很多人的问题是为明天什么忧虑，然后就忽略了什么今天，就把眼前的当下的该享的福该休息的该尽的本分因为忧虑担心惧怕，人就瘫在那里，没法吃饭，没法睡觉，都是为了明天什么忧虑。其实这地方一个很深的学问，要为今天忧虑，要为明天计划所以耶稣讲的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什么够了。如果我们确确实实有好的计划、 或者我们确确实实知道该做什么，那就知道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计划好就可以。但是眼前的事情要好好珍惜，好好负责。好，这儿有一个最深刻的挑战和诘问，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或者说，如果说的不好听，哎呀，我到底我们是什么呢？所以大卫说，我不过是虫。啊，所以这个保罗讲，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罪魁。我不过是一个卑贱的什么瓦器。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要看透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在上帝面前无限宝贵啊！上帝拣选，上帝救赎，上帝保守，但是就我们自己的生命而言，没有任何价值。就我们自己在这个今生今世啊，荣华富贵啊，发财致富，最后也不过是转眼什么成空，煮篮子打水什么一场空。而且很可怕的是，不是一场空，那我们不管是你积聚了多少财富，如果我们没有爱心，没有按照智慧来处理，上帝是要按照给你的这些恩赐，给你的这些财富，你要在上帝面前什么交账的。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不是两手空空的，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或者是金银宝石的分别为圣的工程，或者是草木禾间的最后经不住烈火的考验，哪怕得救也是想从火里什么经过，哎，得救不得赏赐啊，这也是很遗憾。但是弟兄姊妹无论如何，这里一个最直白的解释，我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生命的一个最大的奥秘，我们常常看到别人老了，别人病了，别人什么死了，那我们觉得我们永远年轻，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永远健康，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永远什么不死。所以我们眼睁睁的看到别人老了，别人病了，别人死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也老了，我们也要病的，我们也要死的啊！所以说这儿雅各不回避这个，雅各就明显讲，你们原来是一片什么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说圣经从来不是啊，让我们自高自大。所以你看到在诗篇九十篇第九节第十节，神人摩西也讲，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过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70岁、80岁、90岁、120岁，但其中所经过的，如果对自己而言，人对人而言，有没有完美的人生，有没有完美的婚姻家庭，有没有完美的教会生活，我们对美国是否完全满意，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是否完全满意啊？最近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伤痛啊，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因为在教会中受伤啊，或者是因为他别人的原因，或者是因为他的原因，他说我再也不参加教会了。我的心里，哎呀，一方面练习他、保护他、扶持他，但是一个方面觉得心里很阵痛啊。他的理由是什么？教会没有一个完全的教会。我说哪有叫完全的教会啊？你这本身就是个幻想，有一个完全的教会，你进来也不完全了啊。所以说，我们常常中了撒旦的什么诡计。我们的人生不完美，我们的婚姻不完美，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事工不完美，但是正是因为这不完美中，我们谦卑，我们破碎，我们寻求，我们努力，我们更加接近完美，更加接近，更加接近。但是永远不等于什么完美，永远不会穷尽的。那使徒保罗都讲，我不是因为已经完全了，但是忘记背后，努力什么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啊，麦菲又亨瑞啊，常常他讲的说 God that wisely left us in the dark concerning future events， 说上帝智慧的使到我们自己对于未来的事件处于蒙昧无知之中，甚至包括我们的寿命如何，上帝也不让我们知道，因为上帝让我们知道的话就把我们吓死了。所以说很多时候上帝不让我们知道，是怜悯我们，是体恤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啊引领我们。所以上帝赐给我们日用的什么饮食。所以麦弗有很多人讲到，上帝让我们对于很多未来的事情不让我们知道，甚至上帝也不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寿命如何，这也是上帝的什么恩典。所以弟兄姊妹， 在雅各最后讲的很重的话，你们知道说，知道说什么呢？主若愿意，哎，我就这样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但是当然与此相反的是，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五点：第一，我们的心态当然不是说，哎，不要说话，不要做事，沉默，沉默，不是这样。那教会不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不是这样，该说的还是要说，该做的还是要什么做啊？但是雅各非常说，你们只当说啊，你们当说，只当说，当做，只当做。我们的说和做，上帝还是给我们有一定的界限的。第二点，我们就看到，所以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在我们做事的时候，一个首要的考量是什么 ？If God willing, if the Lord will, 倘若上帝允许，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倘若上帝允许，这是一个祷告，这是一个任性。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说主啊，你若乐意，你若允许，当我们能够呼求主的时候，我们就活着，我们就蒙受主的什么恩典。所以我们看到最大的恩典是什么？最大的恩典是我们活着，我们活在什么？哎，基督里。所以弟兄姊妹啊，夫妻哪怕我们之间有些摩擦，有些冲突，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都要想，哎，感谢主你还活着，感谢主我也什么活着，感谢主我们一起活着，更感谢主我们一起活在基督里，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活在家庭中，活在教会中，活在事工中，不管是活在哪里，我们活着，我们活在我们爱啊，也爱我们啊。虽然我们的爱不完全，虽然我们夫妻了，朋友了，同工了，我们的爱也都残缺不全，但是啊，我们更是一同寻求主的什么爱。哎，弟兄姊妹，但是这个地方也讲恩典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不光不能够说活着活着不能白占地图啊，我们活着就要好好的认识真理，认识上帝，活着就要好好的长进，活着就要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本分。所以雅各也讲，可以做这事啊，做这事不可以就做那事，但是无论如何你总要什么做事。所以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在国家中，与其我们怨天尤人，与其说这不好那不好，我来做，或者我也做不了什么，我来祷告啊，或者是我们来做，或者是我们来祷告，或者我们出钱出力，或者我们劝勉啊，请别人来做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积极的、建设性的啊，去成就各样的工作。所以大家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就讲，我们原是主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光要信主，我们还要行善，我们不光要蒙恩，还要过恩典的什么生活，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弟兄姊妹，这儿雅各非常令我们震惊的是，最常见的恶，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哎，我这样啊，我们这样啊。所以说我们活着，我们能做这事能做那事，都是上帝的什么恩典。如果这个事情做了，感谢上帝，而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也要感谢上帝。所以那在我们心中动了这功的，也必成就他的工作啊。就像使徒约翰讲的一样，主必兴盛，我们必要衰微，我们的身体会衰微啊，我们的灵魂也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所做的一切啊，都是好的，归荣耀给上帝；做不到的啊，反省啊，交托。好，弟兄姊妹啊，然后我们就看到麦弗·亨利在其注释的时候特别讲 ：We are taught to keep up a constant sense of our dependence on the will of God for life。说，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的生命，不管是我们的行动，还是我们生命中的享受和幸福，要常常讲，靠着主的旨意，靠着主的什么恩典，凡事感恩。那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就啊，在这些方面省察，我们怎样在日常的生活中做出计划、做出行动、做出安排，而是在这个计划和行动之间保持什么平衡？所以雅各书在十章十七节提醒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啊，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该计划的就计划，该行动的就行动，啊，该说话就说话，该做事就做事。 啊，该道歉就道歉，该和解就什么和解啊，我们都是在主面前什么活着，我们都是活在基督里，活在上帝的什么恩典之中。所以我们讲到四点，制定个人计划的重要性啊，我们的责任啊，所以说希望我们主恩教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数算自己的日子，我现在30了，还是50了，还是60了，上帝赐给我这30000天，我到底剩下多少了，我怎样用上帝赐给我的留下的这几万美金，没有几万美金了，大概最多30000美金，这30000美金怎么花，要精打什么细算啊，珍惜。所以深知人生的诸多不确定性，弟兄姊妹，谁知道瘟疫在全世界横行啊，谁知道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是保持世界和平的，却公然出兵攻打乌克兰，要解除一个4000万多人口的堂堂大国的武装，你想都匪夷什么所思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深知人生的诸多的不确定性，我们更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活着啊，并要做事，完全仰赖上帝的什么恩典。所以说弟兄姊妹，面对现实，面对我们自己，面对夫妻之间，面对弟兄姊妹之间的挣扎了、苦读了、伤痕了、不和谐了，那是难的啊。所以当耶稣基督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也没有说哎呀，我是完全的人，我是完全的上帝，这个我不在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是的，那都是口号的。但是你看耶稣说他就忧愁起来，心里极其什么难过。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顾虑了、忧愁了、担心了，这就是人生。连耶稣也饱经忧患，也流泪祷告，连耶稣最后祷告的时候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不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是说让我寻道吧，让我受苦吧，让我受死吧，谁怕我都不怕，谁不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不要做这种个人英雄主义，而是非常简单的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什么离开我。但是更重要的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就哪怕上帝赐给我们苦杯，哪怕我们的夫妻关系中，哪怕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哪怕我们与主同行的过程中有些挣扎，有些苦难，有些我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面对的，但是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愿意接受，愿意面对，愿意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赤身裸体走向十字架。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使我们弟兄姊妹每个人在你面前，每个人面对每个人的时候都能够感恩，我们活着，我们都活在主的面光之中，都活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都活在大能的圣灵的充满下，或做这事或做那事，让我们凡事都甘心乐意，哪怕我们有沮丧，有挣扎，有失败，有羞辱，甚至为义受苦，其实我们知道这都不是我们配得的啊，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特权。主，求你保守引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